好，那同学，我们刚刚讲哦，所谓的二法呢，就是贪欲、嗔恚、睡眠、吊诡跟疑。那首先我们讲贪欲盖，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盖。他说以佛法来讲，盖就好像是一个盖子，用一个盖子把我们的善法盖住，让我们的善法它没有办法怎么样生发出来，没有办法生发出来。那你要把这个善法给生发出来，就是要把那个盖子给拿开。当你把那个盖子给拿开的时候，里面的善法就会给它就会自己长出来的。他说有五种的盖子，第一个叫做贪欲。我们刚刚讲什么叫做贪，贪就是不满足，欲是我们内心本来所呈现的那种欲望。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它呈现的那种欲望，那种欲望是一定会有，只要是人，只要是动物，包括植物，它都有那种欲望，它一定有那种欲望。就好像中国人啊，把我们人身上的灵魂分成所谓的三魂七魄，大家应该有听过三魂七魄。我现在讲的是道家的讲法。道家讲什么叫三魂？三魂第一个叫做生魂，生长的生，生魂。第二个叫做觉魂，觉魂它能够感觉。第三个叫灵魂。他说植物它本身有生魂，它知道要生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连植物它本身都有一个欲能，那个欲能是什么？我要能够生长。虽然他没有感觉，他只有一条魂而已，但是他那条魂告诉他自己怎么样，我要能够生长。动物呢，他本身就具备了生魂跟绝魂，他除了生长之外，他还有痛觉，还有痛觉。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杀生，杀生为什么会有因果？因为当你杀了这个动物之后，动物本身它是会产生那个痛觉的，它产生那个痛觉就会有嗔恨，有嗔恨就会跟你造下因果。所以我们一般讲杀生有因果，原因在这个地方。好，人有生魂，有绝魂，有灵魂。那灵魂呢，以道家的讲法是，当我们人一往生了以后，灵魂就被谁带到地府去？土地公，土地公，有没有这个道家的想法？然后人一往生，你的灵魂就被土地公带往那个城隍，城隍就把你带往地府去，然后地府里面不是就开始受审判吗？对不对？所以中国的道家他也讲要做请，有没有做请？掏七跪第一殿，礼七跪第二殿嘛，满七七七过第七殿，百日过第八殿，对你过第九殿。那中国人不是有守孝三年吗？守孝三年，第三年过第十殿，过第十殿之后才怎么样？喝孟婆汤到转轮台。他每一殿每一殿要经过不同的审判，不同的折磨，有没有？这个是中国道家的讲法。所以大家有时候去看人家外面人家往生在做功德，或者是七月普渡供养，他不是会有那个地狱十殿罗网地狱的那个图，有没有？上面就画着人从往生之后如何被带往地府，然后如何受审判，然后到转轮台受审。虽然他整套类似佛教的观念，但是他是不同于佛教的。以佛教来讲，人死了以后不一定会被带往地狱去，对不对？佛教来讲，人要投生，人要投胎，三个条件：随众随喜随业力，随你的众业。我们人身上有众业，比方说大善大恶的人，大恶的人我们一般讲犯忤逆罪，他不用到地狱去，他直接到哪里？对，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他直接到无间地狱，他也不用到地狱的。犯忤逆罪的，你的善业很重的人，善业很重，你也不用到地狱，你可能直接到天堂，或者是 啊，修行有成就的人，你可能是怎么样？西方极乐世界直接就把你接走了，对不对？随众业，所以你平常的习惯随喜，你平常的习惯是什么？你平常的习惯是杀生，你平常的习惯是念佛，你平常的习惯是行善，随你平常的习惯，随你的业力，业力业就是一种惯性。你平常的习惯跟你的惯性是什么？以佛教来讲，人要投胎受生就是这三种方式，所以不同的想法。但是啊，我们刚刚讲，连植物它都有那种欲望，怎么样的欲望？我要生长的欲望。所以我们一般讲，贪欲的贪，它通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贪欲的贪本身通三界，三界当中，你只要有贪欲啊，只要你受身在贪三界当中，表示你都还有贪欲，有那个贪的习性。所以我们一般把三界又称为三有，有没有的有，三有。那种有是你受身，你受身的一个什么，一个去处。你受生的一个去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贪欲盖。那第二个呢，嗔恚盖。什么叫做嗔恚？当你贪不到，你贪不着，我们一般讲顺己者贪，逆己者嗔。这件事情是要顺我自己的，如我的意的，如我喜欢的，我就内心当中会升起贪婪。不如我的意的，不合我的想法的，不合我的习惯的，我自然会生嗔恨。贪嗔嗔本身是一体的两面。再来就是睡眠，睡眠，那睡眠呢，本身呢，它也是影响我们修行。但是在密教里面，他说睡眠其实也是一种中阴。他说有些人是利用睡眠来修行的，因为睡眠也是一种中阴。所以在西藏，大家不是有听过有一个睡觉法王，有没有？睡觉法王有吗？齁，有听过吗？齁，睡觉法，因为他们认为睡觉也是可以修行的，跟原始佛法的讲法是有出入的。在佛一教经里面啊，齁，释迦牟尼佛说啊，比丘弟子需要睡眠，可是睡眠，你在睡眠的时候还是要休息。我们在经典里面不是有讲吗？我们在上前几次不是有讲修什么？修光明想，修光明想表示怎么样？我睡眠的时候，我的神智不是昏暗的，我的神智不是低下的，而是充满光明的。所以啊，以佛教来讲，睡眠的修行跟西藏所谓睡眠的修行啊，睡眠也会有中阴的那种修行，理论上是不太一样的。再来就是吊诲，所谓的吊诲就是所谓的吊举，吊举想东想西，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做白日梦，会幻想，这个都是修行的一种障碍。再来就是疑，怀疑。怀疑这个善法到底能不能让我得到解脱，怀疑这个善法能不能够利益我自己，我会怀疑那种善法。通常我们一般修行然后在内心当中会产生困扰的就是这个疑盖，这个疑怀疑。很多人啊，比方说在修禅修啊，修禅修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得不到成绩，你可能会开始想要念佛了。这个是我们的通病啊，我们的通病。当你开始在这个禅定当中的修学当中，你开始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自己开始就会开始转移了。我是不是念佛？我是比较适合念佛的根性。中国人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尤其是台湾人，然后我们现在素食文化。我们总是希望说啊，吼，当我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能够马上看到成果。可是他不晓得说，很多东西它是日积月累的，你不断的日积月累，不断的日积月累，久了以后，它才会有那些功效出来。所以，很多大德他在形容修行就像什么？ 就好像我们在叠报纸一样，报纸一张报纸是很薄的，你一天叠一张，一天叠一张，两天、三天、四天，这几天你绝对看不出报纸到底叠了多少。可是，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它厚厚的一叠就在那个地方了。它会慢慢在你内心当中产生那种力量出来。念佛也好，禅修也好，念经也好，拜忏也好，当你的方法用对了，你的方法用对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是会产生那个力量的。只是我们一般都耐不住我们的性子，我们可能想说，我今天念佛，我明天会看到成绩；今年念佛，我明年会看到成绩。我们都有那种所谓的速成的心态。所以佛来讲，五盖这些不好的，那你离开了这些五盖呢，表示你会生五种善根，信、净、念、定、慧，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五根。这善根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根，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根。然后五根它会慢慢有它的力量，就好像树种子它在生根发芽，它的根越扎得越紧，它上面的芽长得会越茁壮。从根开始它会产生那个力量出来。佛教来讲，这个叫做善根。第一个叫做信，你一定要信你所学的这个善法，它是可以帮我解脱的。就是这个五的二法里面的这个疑的这个盖，你从这个疑的盖你直接把它给消除。本来是怀疑的心，但是在你的内心当中去升起那种信念。以我们一般啊，我们在修净土法门来讲啊，净土法门它最强调什么？最强调信。我的修行再好，虽然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我对西方极乐世界本身我是有怀疑的，我是有怀疑的。在《无量寿经》里面他也跟你讲到，当你升起一丝丝的怀疑，虽然你的修行很好，你还是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在九品往生，你连下下品往生你都没有那个资格。他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如果以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像是一个国度里面哦，然后这里面有九品往生嘛，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它还有一个外层，这个叫做疑层，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西方极乐世界是疑层，他说纵使你的修行很好，你都没有办法去九品往生，你都跑到旁边的疑层。而且在疑层里面啊，他说你要好几大劫，你是五百大劫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见佛闻法，五百大劫里面你没有办法见佛闻法。当五百大劫以后重新怎么样，重新做人，然后再开始慢慢再熏修学这个所谓的净土法门。而且在九品往生的九品里面，一般往生到极乐世界它是莲花化身嘛，疑尘它本身是什么化身？胎身，跟我们人一样，它是胎生的，它是一个胎生的地方。所以以佛教来讲啊，不管你今天学的是什么样的法门，他说信，信这个东西相当相当的重要。有信之后呢，你就会开始有那个欲念，你要去精进它，你要去学它，而你那个精进的心是源自于你的信念。再来就是所谓的念，这个念呢，就是我们念住里面，当你选择一个念住，你会精进的在那个念住当中精进的去修学你的善法，从念当中会生定，从定会开展你的智慧，从定会开展你的智慧。定跟慧它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法门。我们一般来讲什么叫做定，定叫做心一境性， 所谓的定就是心是一定性的，那慧呢解诸法的实相，解诸法的实相，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世间万事万物它的实相只有一种，叫做无常苦无我，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毗婆舍那。可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在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直接观三者无常苦无我，不是，我们只是观其中一种而已，观无常。比方说你习惯观无常你就观无常，你习惯观苦你就观苦，你习惯观无我你就观无我，不同的。并不是说我一次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从生灭当中我直接观无常苦无我，不是，生灭当中我直接就是观无常而已，我就从无常下去观而已，很单纯的从无常，或者是很单纯的从苦，很单纯的从无我，而不是一次观三者。所以以佛来讲，什么叫做世间的不善法，他说不善法就是所谓的无盖，当你离开这个不善法，你就直接转入善法。好，四正勤里面的第一个叫做已生的恶然后令断，然后未生的恶令不生，就是第二个未生的恶令不生。好，我们已生的恶我们知道我们要把它给断掉，可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说到一个前提，什么样的前提？师父有说到我们怎么知道我的这个行为是恶的是不好的，是因为你开始在察觉它了，你本身有自觉了，当你有自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行为这样的思想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会造成我以后的一个过患，我才会认定它是所谓的恶，知道恶我才会去远离它，重点是远离，我要能够去远离它。如果我知道它是恶，这个恶本身在我内心当中它也是一种观念，可是我却不会远离，这样子的四圣情你本身是没有办法去断的，你没有办法断的。所以以佛来讲，他告诉你说，当你察觉你的行为，你看到别人的行为，察觉自己的行为，你发觉同样说是有那样子的过患，你应该从别人的行为当中来怎么样反射自己，我跟他有同样的一个不好的行为，我跟他有同样一个不好的心念，这样子的一个心念，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可能以后会造成我的过患，这时候你要想办法去远离他，这个叫已生。什么叫做未生？从别人的行为当中察觉过患，虽然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患，可是从别人的行为当中你慢慢的去反思自己，我不要跟他有同样的过患，这个就是老子里面他讲的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他说善人，善人是一个名词，不善人之师，然后呢不善人，这个就是孔子里面讲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意思啊。三人行里面可能有的人是善人，可能有的人是不善的人，可是不管是善的人也好不善的人也好，善的人可以当我的老师，可以当成我的一个模范，不善的人可以当成我的一个借镜。就好像我们看了很多的社会上的案例，比方说杀人，杀人绝对不会一下子就把他给杀掉，可能慢慢的在生活当中开始产生嫌隙啊，慢慢的在生活当中产生所谓的不悦，然后后来慢慢有纠纷，最后一个嗔念一个情境你把他给杀掉了。好，我看到这样子的社会情境的时候，我知道说杀人是一个不好的行为，可是这样不好的行为源自于什么？一开始这些不好的相处开始所延伸出来的，那我所要注意的而不是这个杀人的一个结果， 而是杀人最前面的那一个动机的预防，对不对？我要注意的是杀人前面的那个动机的预防，所以我可能会开始谨言慎行，可能我会开始修养我自己，让我的行为，让我的律语不要去违犯到，不要导致从因当中不要去导致那样子的一个果。可能我现在有这个因，不好的因，未来我可能会生发那个不好的果嘛，对不对？那因为我是畏惧那个不好的果，所以我要谨慎这样子的一个因。未生的恶令不生，未生的恶令不生，原因在这个地方，从别人不好的一个样子来作为我的一个借鉴，作为我一个资粮，作为我一个警惕，让我自己能够不去犯它。第三个叫做以身的善令增长，我好的善法，比方说布施，比方说持戒忍辱，佛法讲这个叫做福德，我这些好的福德好的善法，当我这些好的福德好的善法，我要不断的去怎么样维系它。但是这个是针对于世间善法方面，出世间善法，我们刚刚讲的修断，我从修断当中得到那些善的体会，内心那些定的体会，那些定的体会的资粮，我要不断不断的慢慢去增长它，大家懂意思吗？比方说我开始观呼吸，那刚开始啊，就好像我的一些学生他会问我说啊，师父，刚开始我在观呼吸的时候啊，起初是很愉悦的，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会不耐烦，我会觉得说我坐在那里好不耐烦。我说那种不耐烦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习惯让自己安静下来，我们总习惯让我们的脑子是动的，我们的周围环境是动的，我们觉得这样动的环境这样才是安全的。那个学生他本身做护士，他从以前的职业就是非常非常的动，所以当他一接触禅修的时候，他很想学禅修，可是当他接触禅修的时候，他发觉说禅修的这样的一个区块跟他以前的那些生活习惯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他在做禅修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觉得不耐，脑子也没有办法动，身体也没有办法动，他会有那种不耐，会那种躁动的感觉就出来了。我说真的恭喜他，为什么？因为以前你没有察觉自己是这样子的，当你不断禅修之后，你以前那些不好的恶习，不好的那种习性，甚至不好那些种子慢慢跑出来，那些种子跑出来对你来说修行是好事啊，最怕那些种子埋在土里面它永远不出来，有一天遇到了境界，遇到了阳光，遇到了水，它嘣一下出来的时候，你来不及制止它。当你现在它还没有生根还没有发芽的时候，你看到它，你正好可以把它给拿掉，从此以后它才慢慢从自己啊内心的这个部分，它慢慢去安定下来。所以以佛在四圣经它里面说，以生的善让它不断不断的增长，就好像我们在学禅修，当你开始感受到那个定的喜悦，身体的清安，心的清安，喜悦开始慢慢升起来的时候，你不断不断的去增长它，甚至我们之前讲咽下心上，你慢慢不断的去提升它，这种善的善法它会不断不断的增强，未来的善法它也会在你的内心当中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因为随着你的境界不断的提高，随着你的境界不断的增加，那些善法功德会不断不断的增长起来，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四正勤里面然后他就直接跟你讲四个部分，分成两个大项，一个是恶的啊，一个是善的善法。可是呢，终归起来，同学，你如果看到这个部分，你就会发觉讲 四正寝他还是在讲什么？断恶，有没有？他还是在讲断恶，因为断恶就等同于修善。这个是啊，原始佛教的观念，断恶就等同于修善，就好像离了五盖就生发出五种善根，原因在这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恶生长，然后这些善来把它增长，还是根源在于什么？断了恶之后，你的善法才能够真正的滋长起来。比方说我现在的恶一样存在，可是呢，我内心我的行为当中本来好的那些布施，那些持戒，以佛法来讲，那些布施跟持戒不是以你的正当的善念所发生出来生发出来的。好比我们行善啊，有时候我们行善不是慈悲心，而是那种什么？不是，一时的感动，一时的感动。就好像啊，我举一个例子哦，当921大地震，大家都还记得。当921地震，台湾没有，这近几年没有那么大的灾难。一听到那么大的灾难，所有的物资有没有？都往灾区有没有？哦，一时之间，台湾整个国家大家变得很有善心。为什么？看到别人受难，甚至看到别人这样家园破散，我们很不忍心，甚至把你家里面你有的东西，甚至有些人去那里煮饭赈灾，对不对？盖房子。可是突然有报纸就报道怎么样？那些灾民有些人用什么矿泉水在洗头。当这则新闻报道出来，又不得了了，整个台湾整个是开始骂起来。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那时候就开始骂了。大家懂师父在讲什么吗？如果是慈悲心的话，哦，他是不会去在乎的。慈悲心他是不会去在乎的，但是我们是感情，我们生发的那种是感情，然后那种感情的善是会随着我感情有而生善，感情没有而没有善，感情不好感觉不好，我那个善自然也没有了，随之而生的就是那所谓的恶。所以以佛陀来讲说，这种善是不可靠的，这样子的善行是不可靠的。真正的善行还是从你内心的善根培养出来，而表达在你身体的那个行为，那种善才是真正的善，那种善法才是持久的，那种善法才是真正让增长你智慧福德善根的。好，同学请问一下，今天对这个四正寝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原始佛法里面啊，他还是做一个总结，他说啊，什么样的善法才是最终的善法？他说最终的善法是教你修行，直接修行，修行所得到的利益，修行所得到的那个结果才是最终的善法，而你所行的那些善法只是在培养你的福德，那些善根福德因缘而已，短暂在培养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但是那些善根福德因缘不可靠。好比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会让我们怎么样？不堕恶道，往善道去，对不对？就好像三昧水忏里面，就正如你的福德比那个四体还因，或者是跟四体还因那么样的大，终归福德享尽了，还要怎么样堕入恶道？所以佛告诉我们，那些善根、那些福德因缘是不可靠的。可是修行解脱需要有那些善根福德因缘做基础。你没有那些善根福德因缘做基础，你不知道你要去解脱，你没有那种解脱的善心。所以，但是修行的过程当中，你又不可以把善根福德因缘当成是修行。所以以佛在佛经说，布施功德很大，可是布施不如怎么样？ 不如持戒，有没有？布施不如持戒，持戒的功德很大，可是持戒的功德不如忍辱，忍辱的功德很大，忍辱的功德不如禅定，禅定的功德很大，不如什么？智慧的功德。大家慢慢去推想哦，它一步一步都推到你的内心里面，持戒也好啊，布施也好，都是外来的，忍辱也好，都是外来的。你只有这些外在的世间，你才能够增长你的福德。但是这些外在的世间慢慢要开始进入你的内心，那些真功德才会开始生发出来。所以在善法戒经里面，他曾经做一个比喻嘛，他说比方说这个世间是一个阎浮提主，我们一般讲阎浮提就是一个大国，阎浮提州，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叫阎浮提嘛，吼，整个地球他的国王就只有一个。好，这个国王他想要做一个布施，他拿了多少钱？每个人就拿一块钱就好。现在全世界有60亿的人口嘛，60几亿的人口，算60亿，每个人如果布施一块钱，你要拿多少？60亿，对不对？相信很多人没有60亿那么多嘛，哈，我没有那么多钱。好，可是，在戒经里面他讲，他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亲近受持八关斋戒的人，你只要亲近受持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的功德分成16分。他说，这个阎浮提主，这个转轮圣王，布施60亿那么多的功德哦，不如怎么样？不如持八关斋戒1天1夜，他的功德1/16。你看功德那么大，所以一般来讲啊，布施不如什么？持戒。可是持戒哪有？布施是啊，要把自己的什么那些物质跟人家结缘啊。可是我今天持戒只是针对我自己而已啊，我又没有去做利益别人的事情。可是以佛经来讲，就是你在约束自己的功德最大，约束自己的功德啦。举个例子，好比说，当你伤害人家了以后，你再去跟人家谈赔偿，不如怎么样？你不要去伤害人，你一开始就不要去伤害人家，人家也不要你那些赔偿，对不对？你一开始就不要去伤害人家，持戒的观念就是这样子。你一开始就不要去伤害众生，你对众生也不需要做，众生也不需要你做那些布施的事情。众生跟众生当中，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和乐善生的话，你做的那些善事都是多余的，因为根本不需要有那些善事。原因在这个地方。好，同学没有问题哈、哦，好。嘿、hey, 好，来，
我是说像我工作那么忙，我希望说下班之后能够运动，会早上爬起来运动，
很难，
因为有时候回去就很累了，然后就洗个澡看个电视就一直坐下去，那早上又爬不起来，然后压力很大，很上班就这样子一直持续下来就很烦。
哎，现在这个就是现代人的恶性，不是，这个就是现代人的恶性循环了、啊。这个就是现代人的恶性循环。
怎么办？你说你是修正，我觉得好
难。原则上啊，吼，就是有时候一半的毅力啦，就好像说我以我的例子啦，吼，我从出家到现在，我出家10几年了，我从出家到现在，我一直认为我睡不饱。寺院里面4点起床嘛，4点半做早课，我真的我没有一次，我没有一天是睡饱的，我真的我没有一天是睡饱，我经常有只要有时间我就真的很想睡觉。可是呢，慢慢你会发觉，其实睡眠它是一种习惯，睡眠是一种习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它， 比方说我现在回去，我跟你们一样现在回到家里面，我可能就不会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的，因为隔天要四点起床，你可能会赶快想办法洗，把身体洗一洗之后赶快就休息了，顶多你可能再处理一下功课，完了你可能会赶快睡了。我们一般都把时间花费在无所谓的时间上面，比方说看电视，比方说看电脑。其实睡觉也可以减压，你看到、哦、你早点睡觉，对不对？当你自己告诉自己，我明天我要早点起床，你其实不用太早，我明天要早点起来，早点起来的那个运动其实也是减压，而且那种运动的减压比你看电视的减压、看电脑的减压还更好。那个只是你想不想去做，心力的问题啦。我们经常啊吼，把时间就浪费在看电视跟看电脑。我跟你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小时的连续剧啊吼，咻一下子而已，你根本不会感觉到一个小时。等你已经察觉来不及了，可能已经过了十二点过一点了，对不对？所以你从今天晚上你就去试试看。从今天晚上你就试试看，不是真的。其实坦白讲啊吼，啊，当你不看电视之后啊吼，你也不会想要看电视。真的，当你不看电视之后，你也不太会想要看电视。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啊附属品，它不是我们需要，它本来就是一个附属，它不是真正你需要的东西。试试看。我们会遇到事情很烦，然后往往都是想着自己，其实都是想着自己。你其实把心念再打开一点，心念再打开一点，你那些不愉快不如意的事情真的没那么多。我们其实都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啦，上班也是一样啦，我要做多少我不做多少，那个也是跟着自己的利益下去走。那就像他刚刚讲的行善的观念，其实什么事情都是在行善。